民进党官的酸嘴可以更酸更贱更毒没关系。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吕鹏人。报载，值此台美关税谈判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我方谈判团核心之一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副总代表严慧欣，经传昼市二号更节外牵扯出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卓荣泰和班义等攻击蒋章追视家属悲痛婉拒死后哀荣的迟来正义。请辞旋即辞世不是接龙，正副阁魁哀悼是鳄鱼眼泪的假慈悲，还是真情流露？生前职场百般凌辱无人理，死后假惺惺颁个奖章当霸凌遮羞布，空对彝族嘘寒问暖猫哭耗子，等同做事战士沙场冲炮灰送死，总统在象征性颁金钟状背及哀荣，更重要是查明真相，到底霸凌的王八是哪只呢？传说有种鸟，在临死前一刻会发出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美丽鸣叫，但要发出这鸣唱，它的死却是需用绝壮的心，飞向荆棘，让尖刺透胸而入，发出此生最后一声比天籁由天籁声音，它名叫刺鸟。你从不曾在我心中离去，而我对你的记忆亦未曾模糊，只是把你藏入更深的心底处，思念越多越深，那日依依不舍情景，你渲然欲滴，凄楚哀怨脸庞愈加分外鲜明，让我更是久久不能自己。邂逅那一夜，我两鬓间坐平顶，眺望远处明灭不定，绚丽非凡皆是夜景，那时你正值豆蔻，清纯无瑕，我则是个赴籍求学的离乡游子。该是前世宿命安排，今世的情缘注定，让我们相遇相识，从此相互牵绊，相互谱下爱情诗篇，爱的终曲，用爱串联彼此的心。事实，那晚互诉情愿，编织未来美梦的憧憬，犹如前昨，上月燃眼帘，你是出水芙蓉般清香丽人。岂知那年返乡，像断线风筝似的，探寻不到你方讯，直至某日，竟得你一亩方种，不禁潸然泪如雨下，掉落生平第一滴情泪。每每重返你我踏过、驻足过地方，抚摸往昔旧梦重温，脑海总浮现你越抹越清晰容颜，耳际总听见你低言浅笑，忽远忽近耳语未曾散去，且终将进入心房，刻铭我心深处，成我今生永远唯一的美丽声音。你是我此生那只刺鸟。以上笔者复刊文章虽没政治味，套在上开至死方之霸凌，并踏正言成刺鸟最后悲鸣的严慧欣，像不像？虽说暗中出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严慧欣不是临终托孤，遗憾弥留之因无法唤醒昏君昏香，如其之高官亦难逃霸凌命运，可以见得诈欺之外，霸凌也是民进党执政本色。通常是民代跑到机关或在议会霸凌公务员，现在是内阁行政官员亲门踏户在国会霸凌立法委员，最近陆配立委李珍秀在质询台受到卓内阁巨答询冷暴力，剧情即活生生上演，内政部长刘世芳大罢免宣讲大声疾呼要青鸟支持赖清德当台湾国清清白白的主人，陆配民选公职民代，他却要以不知法犯法的中华民国内政部长身份，要陆配单一中华民国国籍，罢免时是台湾国内政部长，要求陆配立委时却以身作则称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双重人格双面人，同样没放弃陆籍，依兵役法有入伍当兵资格，依国籍法却丧失立委资格，好双标第一法行政哦。婚是女昏头，姻是女被囚，嫁是女离家，妈是女当马，形容远嫁来台多舛命运大陆配偶蛮贴切的。花莲0403地震恐怖灾情明天过后，余震不断外，酸言酸语也余音绕梁，三月不绝于耳，网传不少抵制赴昆奇而不到花莲旅游的报复性旅游声音，民进党北市议员李建昌居然发文有人发起不去花莲消费，可悲可叹，但我赞成，有时情言授语出自人类之嘴， 笔者我也深表赞叹。诶，对照羁押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震后几度深入花莲，环其行销花莲景点，相较下党阁高低立判，国民党花莲议员呼吁振兴灾区观光不分政党颜色，花莲确实不是傅昆奇家族的，希望拿抵制旅游惩罚花莲，只是绿营少数异类的幼稚想法。从历史与地理角度，台湾领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真实情况是国家主权各自独立，北京中南海领导班子管不到台北总统府，花莲是动省前台湾省一个县制，台湾省是中央政府一个院辖省， A 隶属 B， B 隶属于 C， C 当然管辖权及于 A， A 养 C 乳之鼻息须听命 C， 故两者殊异不能相提并论。民进党酸溜溜狭隘地域观念的意识形态，用于两岸已然不伦不类，用在岛民同胞实在泯灭良性。贵为执政党会把县市分蓝绿差别治理，举世当属民进党这一焦土独一无二了。预算编列要分，救灾补助也要分，连地震口水也泛滥成灾，灾民难以幸免绿毒蛇二度伤害，台湾人同舟一命，断层带平均分配的牛翻身现现有希望，人人无把握下一个大地震会落在那里，天晓得，除了安慰花莲人人生生死除外都只擦伤罢了。也奉劝绿酸嘴说话要让人舒服，不要让人尴尬，虽说跟恶人讲善良恐对牛弹琴，该讲还是要讲，不过鼻涕流进嘴里了，股票卖光了，猪价惨跌了，恶言一句六月寒，伤口撒盐道歉恐也来不及了。花莲巨震是老天诅咒，观光萧条是选民挺蓝报应吗？简直胡说八道，花莲台风地震多是史前存在地形业障，不是这几年傅昆奇夫妇当家才发生或突变的自然现象，天灾扯政治成无稽之谈，当真如此的话，南台湾更危险矣。这些话不妨说给台南、高雄人听也通，南台天灾人祸不亚于花东，可见过蓝支持者号召游客别去绿游游南台吗？答案肯定没有，反而以行动响应赈灾，绿营动辄抵制蓝媒、蓝执政县市旅游，这般民主素养只能骂良心被狗啃了，蓝营没绿营那么没水准，人民既一再选民进党执政，为其天佑台湾了。这期间观光客少去花莲，若将赵英归咎于傅昆奇夫妇在花莲广受爱戴，乃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傅昆奇夫妇当地能呼风唤雨绝不是靠渔民或靠矫情能实现，资讯发达，花莲县民不是井底之蛙，有他们该有的投票智慧。2024年4月3日后游客止步，是因于震抖不停，道路柔肠寸断，毁损的风景待复原，所谓为邦不入乱邦不居，相信这个战乱非常时期，国人也不太想到乌克兰或加萨走廊中东地区旅游。笔者政治深蓝，对花莲印象颇佳，但毕竟太远又地震肆虐，此刻叫我前往旅游依然意愿不高，原因在此，倒是超过8年没去台南，尤其高雄，韩国瑜被罢免前每月去旗津鱼市大采购，半年一次投诉爱河边，罢韩后再没去过一趟绝无虚言。借钱像孙子，还钱像大爷，所以银子莫轻言借人，民进党则选前低声下气像龟孙子，当选执政趾高气昂像老太爷，所以选票莫轻易投绿。吴祥辉对泛蓝言论也很酸，他不就是我那年代被笑料人物，所有师生都笑他考不上大学假装拒绝联考的小子。说霸凌谈霸凌，第一个想到劳动部谢宜容加害人，第二个想到大阪办事处前处长苏启成被害人，乖乖排异受霸凌选择寻短见，已故苏启成处长亡者已矣，死因来者可追，待将来厘清，否则真相不白，沉冤未雪，亡者恐难瞑目九泉之下，为亡人众家属亦愤愤不平，博人必因不堪羞辱而死，牵拖假新闻中被戳破谎言， 当年蔡政府就是装睡觉不醒。一通长达二十几分钟的要命神秘电话，放话要给苏处长寄过调回，并给全管人员打饼等烤鸡，有此能耐的应该屈指可数，非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赖清德及外交部长吴钊燮莫属。而最直接有嫌疑的是部长吴钊燮，因为他是直隶长官，赖清德缺乏淌浑水之起念动机，蔡英文则离太远，彼此陌生，故不堪羞辱而自尽抗议，以今日通讯科技反走过必留痕迹，只消调阅通联记录，幕后藏进人无所遁形。当然拿烤鸡与调职要挟属部长权限，他欢喜就好，只是包括百年邦国，这位吴部长短短任内断好几个，相较苏处长为师不过小巫见大巫，何必百步回头笑五十步。如果苏处长表现虚达记过记烤鸡饼等依比例原则，部长岂不要考列丁等立马免职。所以强奸犯莫笑自卫行为，飘飘欲先吸毒者切勿指责瘾君子吞云吐雾。酸言酸语闹出人命，堪称罪孽深重，笔者老眼昏发，有回脱鞋误伤小壁虎，抢救网校心情恶劣好几天，无法原谅自己粗心鲁莽，宁花千元换回他重生，盼望时光倒流挽救错误，设若害人自杀，势必终身走不出我杀伯人阴霾。但看那外交部长和驻日代表，好像毫无一丝忏悔之意，哥俩好一对宝箫摇样，真是叫人叹息摇头。毒蛇杀人我当兵见识过，霸凌曾是发烧新闻的网络关键字，瘟疫似的劳动部致命霸凌传染其他部会，其实是各机关固有病灶，只是潜伏犯罪黑数罢了，与劳动部病源无关。谢宜容该案虽闹得沸沸扬扬，仍有极大可能眼尘有爆发没破案或未列入统计的犯罪灰数，因为主事的被害人亡者已矣，加害人负隅顽抗认罪来者难追，背景够显眼，调查单位一直朝洗白方向转弯，一次记两大过免职惩处涉及公务员身份改变，市政不够强法院推翻几率高，媒体热度则很快冷却，新生热门话题会盖过去，例如中华队棒赛冠军新闻、跳楼、上吊、卧轨及自焚、死状难看、无性公务员选择投环选警激烈手段实践、身体过劳与心理压力不堪负荷、身心俱疲可见一斑、想不到长官人毒蛇连珠炮、死后灵魂都不放过、劳工靠山的劳动部、庇护神山变辐射污染的杀人魔山。法务部新派旗别菜的年轻看守所所长，新官上任求好心切，也求表现比能升点预长，长公务电话叫科长到所长室，毫不客气当面扔公文，表示不满意责令重你，也不告诉问题出在那里，你好再成他再扔，就是不明白指正一次解决，来来回回六道轮回，这是所长霸凌科长。中油营业处长为加油站不锈钢垃圾桶，山东大汉嗓门大当众骂哭家管科长，说三天验收成果，第三天准时下楼看，科长始料未及。上述案例，燕子台风过境日本关西机场，外交部派驻大阪办事处长苏启成因安置旅日灾民不利，受舆论严厉指责，于责任检讨前夕服毒以死明志，丧祭百日，死因由众说纷纭，余因绕梁三月不绝于耳。选举过了，燕子南飞，风灾评论并未随风而逝，话题为何余波荡漾，还在吵，还在吵呢？因为外交部与驻日代表两只木偶一直在扯谎，鼻子快长到外太空还要骗，也一直在互踢皮球，还把失职责任全栽赃给替死鬼的办事处长一人扛顶，再把自杀原因聚焦在假新闻，执政党其身认定罪魁祸首是某男大生散布假消息，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绿成员集体偏袒护航，意图塑造曾参杀人假象，让男大生百口莫辩。 从一开始我驻日代表就毫无作为，埋首暗读于脸书，批评国内在野党是风灾不关己，舆情沸腾后又忙着狡黠将责任转嫁，乔纳副推委塞泽嘴脸，叫人感觉这位外交大人有够恶的。打从灾害发生，谢代表就狡辩东京与关西距离遥远，他鞭长莫及，情有可原，十倍以上距离的反台驻选择他一点不嫌远，咬定近在咫尺的大阪办事处难辞其咎，知道逼死人事太严重了，人吃定死人无法替自己辩解，以为死无对证，开始编织哈利波特科幻故事，殊不知死人不会讲话，遗书会讲话，吃闷亏隐忍多时，遗孀终至忍无可忍，跳出来提正狠打脸，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能言善辩的谢律师，似乎糗大咯。驻外使节由总统特派任命，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驻日谢长廷代表的谢泽之词似乎具立论基础，有几分道理，其实根本胡说八道，驻日机构纰漏，代表处必须概括承担，何况直属关系他绝对责无旁贷，例如分局长人事调动权在警政署，不归警察局长管，治安弄不好，局长能推说是上级长官家的事与我无关吗？各单位政风人员的人事任免签调及考绩，机关首长无权智慧，是否他们违法失职或迟到早退，首长管不着呢？更明显例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干预，若明显蓄意枉法裁判，难道院长眼睁睁放任冤狱，不能行书类审阅之职权监督？苏启成这位优良外交官之死，乃死于长官及侧翼网军臭嘴，毋庸置疑。毒蛇杀人，我新兵见识过，可以见证其杀伤力。有个班兵总是反应慢半拍，被教育班长罚到受不了拍玻璃自残，辅导长准他免出操，到了春节放假他也跟着放，步行车站途中带队士官冷嘲热讽不停，取笑其有办法休假却没办法操练，只见他休得低头啜泣，当时笔者有不祥预兆，这个可怜兵不会回营了，没自杀也会逃兵，果然收假连上就接获宪兵队通报他喝农药自杀，连长掉下眼泪，因为被记一知过，那毒蛇班长非仅连一滴鳄鱼泪也省，居然继续恶言，听说该兵是贫户，两代都有智能障碍，他叫轻微，全家靠他务农为生，这种也真调去服兵役，不晓兵役课在干什么吃的。村干事与管区警员也通通带职欠骂也。花莲光复乡灾民受困住家，横纵向逃难都没办法，作为强望污浊洪水等待援救，坐困愁城却被内政部阿芳骂看风景不可取，国会殿堂公然揶揄扔弃国防小局书，民众是公主病王子病，编制内状况外的首席内阁阁员，花莲堰塞湖事前无作为，只事后狠毒言语，中央机关醉生梦死，主管部会麻木不仁，废弛职务酿成灾害，昭然若揭，花莲司法机关追诉却后中央大官薄地方小官。